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非常高兴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天地还是您当初造的那个天地，但是人心不古，世界越来越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指的就是现今的这个时代。主耶稣曾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而把他杀了。但是主耶稣的死不是枉然，主的宝血也没有白流，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与生俱来的使命，便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为真光做见证，让真光照耀，直到破晓的那一刻，主耶稣再临，废掉这个不法的时代，亲自掌权作王，基督和基督的身体便永不分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我们教会的名字哈，前两次的信息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会幕和 ，sorry， 可以了 ，work 了。好，介绍了这个会幕和圣殿的结构。那也许有人会问，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讲会幕，这个几千年前中东旷野里面的一个帐篷，和犹太教深度绑定的一个祭祀场所，与我们有什么现实的关系吗？我的反问是，圣经浓墨重彩记载的这一件物件，难道只是为了仅占世界人口总数0.1%的以色列人吗？不错，会幕用俗话来说就是一顶帐篷，但它不是一顶普通的帐篷，它是神的帐幕。我们都知道有一位从天而降的神子耶稣，却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件从天而降的神物，就是神的会幕。启示录21:3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Behold, the tabernacle of God is with man. 如果此时此刻有外星人驾着 UFO 来访问地球，媒体的镜头一定会争先恐后的对准他，马上就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冲上热搜的榜首。但其实外星人和 UFO 到如今都还只是都市传说，而神的帐幕绝对真实，意义重大。它不是一件古董，也不是一个宗教标志，更不是风尘往事，而是满载着关乎生命与永恒的信息，从永生来到今生，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息息相关。首先，帐幕的意思就是寄居，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来造访世人。会幕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神的思想，会幕在人间的每一个足迹都是神的作为。 在神的时间，今生的时间里，他就仿佛是母鸡、巨龙、小鸡，在他的翅膀之下。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保护引领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他又是一只腾飞的巨鹰。一只翅膀是神的恩典，一只翅膀是神的公义。把应许之子背在他的翅膀之上，只要带到应许之地。神的帐幕在人间，里面满满都是天父对历世历代属神儿女的爱护、期许和引领。神的帐幕显现的重大意义，最直观形象的说明，莫过于这一幅图画上所显示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围绕着会幕安营扎寨，生活作息、行军打仗的这一幅画面。会幕结构中的外院指的就是我们现今居住的这个满目疮痍、穷途末路的地球。外院属灵的含义就是在神之外，在神的约之外，在神的恩典之外，在神的保护和引领之外，也在神的真理和应许之外，与神隔绝的状态。现今地球上最大的危机不是能源危机，而是属灵的大黑暗。能源危机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真相是人心的贪婪、败坏、罪恶。人类想要通过移民火星的方法自救，逃避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而神拯救人的方法是从灵而生，移民天国，从外院经过圣所进入至圣所，乃是神给人开辟的离开罪恶之地，通往永生、平安、自由和荣耀的唯一途径。会幕结构中的圣所这个房间，不是指地上教会的建筑物，而是指地上一群相信神、拣选神、蒙恩得救、从神而生、移民天国的人。既然已经移民天国了，为什么神没有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呢？还留在地上做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我想请问各位，如果你一信主的时候，神就把你提走，像他当初提以利亚一样，差遣火车火马把你接到天上去，你愿意吗？愿意的请举手。好，我猜的就是大多数人都会摇头或者犹豫不决。就算是心里面说愿意，内心还是会像罗德的妻子出索德玛的时候一样，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确实人有人的留恋和牵绊，而神有神更加智慧超越的道理和安排。首先，每一个从灵而生的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托付和使命，就是在地上为天国做见证。这个见证和使命不是外加的，是属灵生命内在本质的彰显。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仍然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金灯台的见证，神的国度也需要金灯台的事工。金灯台用来照亮外院，照亮圣所，同时神也通过这项事工造就和成全金灯台本身。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就是金灯台的见证，灯光。 今天我们就通过探讨金灯台发光的原理，来认识金灯台见证的本质和事工的原则。什么是真光？没信主之前，我曾经有几次打开圣经，都没有能够读完创世纪的前三章，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心中实在是有太多的疑问和困惑，得不到解答。信主的那一刻，有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心中所有的疑惑一扫而空。信心让我在一瞬间全盘接受了圣经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其中的一字一句再也没有过丝毫的怀疑。接受圣经就是接受它背后那一位全知全智全能的神。但是我必须声明，接受圣经接受和相信不等于没有问题，也不代表得着了答案。问题和答案都是在日后坚持不懈的学习、追求、经历和感悟中，用一生的时间一点一点去寻求、去叩问、去领会和学习的。今天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到创世纪的开篇，来探寻宇宙源头一个最起初的真理：什么是真光？好，如果大家有圣经，我请大家打开圣经的第一卷书的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鼓励大家带圣经来教会，而不是只带手机。包括主日敬拜和周五的查经时间。因为我觉得，如果圣经不在神的教会里，你还能够想象他在这个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吗？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再读纸版的圣经，我们的下一代会去触摸它吗？如果纸版的圣经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那将是对神何等大的亏欠，是对我们下一代何等大的损失。魔鬼撒旦真的是要开怀大笑了。好，如果你今天没有带圣经，可以看这个 screen 上面。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要花青草，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了青草和结果子的菜树，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人看好的。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发光在天上，光成了。于是神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空中，不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好，谢谢大家。请问弟兄姊妹，每一次你读创世纪开篇的这一段经文，是何感受？信与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就算相信，是不是还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因为如果你仔细去想里面的细节，不难发现它完全违背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有天文地理的常识和对宏观物质世界的认知。第一天有了光，第二天有了空气，第三天有了地上的青草、蔬菜、树木，而到了第四天才有了光体，也就是太阳、月亮、众星。请问没有太阳之前的光是什么光？没有太阳、月亮和众星之前，头三日的晚上和早晨是什么概念？想过吗？这些细节是不是比如今人类移民火星的想法还更加奇幻不可思议？人类虽然是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被造物种中最后一个被造的物种，也就是说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你看到一滴水、一粒灰尘，甚至一个小爬虫，都比人类文明更古老、更久远。它们静默无声的存在，折射出造物主广阔的胸怀和深奥的智慧。人类如果愿意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不妨去访问一下林间的树木，它在脚下的野花野草，甚至我们沙拉盘子里的青菜果树，它们的基因里都刻着比我们更加神奇的经历和对宇宙起源更加深远的记忆，远远超过人类文明的认知。人类被造可敬可畏，而这些比人类更古老用来维系人类生命的资源，他们的被造岂不同样的可敬可畏吗？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用自己的认知来限制神，才是谦卑受教的态度。好，今天我们聚焦点是在神第一天的创造，刚才读的前面一段，这个蓝体字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照亮宇宙，把光与暗、昼与夜分开的第一束光，在太阳、月亮和众星之前就有，在太阳、月亮和众星之后永存的光，如果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你会称它为什么？真光。是的，除了真光再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名称了。当然这个名字不是我们人随意取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1:9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5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圣经最后一卷书，它在结束之前为我们揭晓了创世第一天的真光，就是神的自己。在新天新地里，不仅人造的灯光将永远被淘汰，甚至日月星辰他们的使命也将随着时间的终结而终结。永世里面将是永昼，照明的能源回归创世第一日的真光， 就是神的自己。他的英文是 The Lord God Almighty Himself is the source of the light。 总结一下，第一点，什么是真光？创世，神创世第一天的光就是真光，真光就是神自己。创世第四天被造天上的光体、日月星辰，他们带着使命而来，也将随着使命的终结而去。虽然短暂，他们的存在和功用并不是枉然，不仅有现实实用的价值，也有永恒属灵的意义。现实的价值就是创世纪一章十四节所说的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它属灵永恒的意义就是为背后那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真光做见证，也帮助我们认识和明白永恒真光的道理。好，第一天的真光为什么需要第四天的被照的光体为它做见证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就是我们紧接着下面要来思考的下一个问题。真光的见证，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不仅日月星辰为真光做见证，其实神造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为神做见证，也就是为真光做见证。神为什么需要见证？真光为什么需要见证？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讲得很清楚，虽是眼不能见，就是说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真光，因为真光就是神，神是个灵，看不见摸不着。其实人眼睛看不见的事物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声音，眼睛看不见但是耳朵可以听到，比如气味，眼睛看不见但鼻子可以闻到，滋味，眼睛看不见舌头可以尝到，就算五官都不能感受到的，只要人的心里面有一颗敬畏的心，就不难察觉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信不信有神这个宇宙的真光不是肉眼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叫人无可推诿，就是指向人的心。人的肉眼不瞎，但无法看见真光，因为属肉体的人无法明白属灵的事，人的心眼瞎了，才是真正的黑暗。真正的黑暗在人的心里。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正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黑暗指的就是人心的状况。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不是故意说没有神，就是造出一堆假神偶像来代替神。而这个世界中除了诡诈的人心，还有一个更加诡诈的魔鬼撒旦，他是迷惑众天下的，甚至翻云覆雨，遮天蔽日。所以眼不能见指的不仅是肉眼，更加是被魔鬼弄瞎了的心眼。太阳按照神的吩咐，阳光普照大地六千年，给我们的肉眼照明。神的儿子同样按照神的吩咐， 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的是为真光，让真光也照进人心里面的黑暗。事实上，万事万物为真光做的见证，都背负着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的使命，全都指向人的心，因为真正的黑暗是在人的心里。今天我们就借着刚才启示录22章5节中提到的灯光和日光入手，先来认识外面肉眼看得见的见证，然后再深一步认识金灯台属灵的见证。好，灯光的见证，创世纪22章5节里面他说的灯光，其实如果你去看英文，他是说是 candlelight， 是烛光。那中文翻译是灯光，是因为中文的和合版是1919年第一次发行出版的，那时候电灯已经发明了，是吧？这个是爱迪生，托马斯爱迪生是1879年发明的第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这个白炽光灯，从此人类有了电，用电照明的历史，距今还不到150年。那英文的 KJV 是早在1611年最早的版本，比电灯泡的发明还早2个半世纪，所以英文的翻译呢，它就是 candlelight， 然后中文呢是灯光。可见圣经不同版本的翻译多多少少都带有时代的印记。那圣经中记载圣殿中的照明，金灯台用的是青橄榄油，油灯可能是人类发明最古老的照明方式了。那蜡烛呢，我想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固体的油，因为这样子就比较拿来拿去比较方便。不管是电灯、油灯还是蜡烛，它们照明的功用是一样的，原理也都大同小异。今天我们就用中文翻译的这个灯光，还有现代我们最普遍知道的这种照明方式，来看一下它的发光的原理。电灯泡本身它不能发光，让它发光的是电，所以它叫电灯泡。电是一种能源，有许许多多的用途，其中的一个用途就是用来照明。电的本身看不见摸不着，电灯泡就是一种能源转换的装置，把肉眼看不见的电转换成可见光。因此我们说电灯泡不是那光，它是为那光做见证的。见证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看见那个看见了就证明那个看不见的存在。所以灯光的见证就是让人看见了电灯泡发的光，就证明了看不见的电的存在。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来看太阳的见证。太阳是什么？那太阳发光的原理肯定是比电灯泡要稍微复杂一些，那它其中的道理呢也更加深刻，值得我们多花一点的时间来认识和了解。万物生长靠太阳，千百年来人类享用太阳带给我们一切的利益，但并不真的知道太阳发光的原理，生命和生活也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但是人类探索的本能还是想要认识和了解大自然运作背后的机制，解开其中的奥秘。神的美意也是如此，神把宇宙运行的规律、物理公式、数学公式等等铺陈在天地之间，耐心地等待人类去探索、去发现。感谢神，今天的科学已经把太阳发光的原理完全解开了。其实每一次科学为我们解开宇宙的奥秘，带给世人的不仅仅是认识客观世界 的知识，引进更多的发明，同时也是推开一扇又一扇通往永恒真理的大门。首先，太阳是用它的组成是什么？太阳并不是我们直观想象中的一个燃烧的大煤球，它是一团气体，其中71%到74%是氢气，还有25%到27%是氦气。那这样的一团气体，它是怎样发光发热的呢？有人知道太阳发光的原理是什么吗？我相信有人知道。是什么？ Very good， 很厉害。好，就是这个啊，它是核反应。神早在创世之初就已经预知，随着人类的知识、智慧和人民的发展，有一天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最小的地方蕴藏着最大的能量，比针尖还小10万倍的原子核里面蕴藏着巨大无比，甚至可以改天换日的超能量。神在圣经中预言，当核能源这扇门被打开之后，人类将不再有回头之日。撒迦利亚书14:12，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段经文描写的，如果不是核战争，还会有什么样的能力，让人在行走之间，眼睛就在眼眶中干瘪了，舌头就在口中融化了呢？古代的人肯定无法知晓什么是核战争，神还是照样的启示了，我们的先人也衷心的记载了。这就叫信心。 Both the face of God and the face of man。那些手拿长矛盾牌做肉搏战的以色列士兵，他们能够想象飞机、导弹、核武器为何物吗？他们从来没有因为不明白先知的预言而质疑过神的话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今天我们站在人类6000年历史的末端，回望创世的开始，圣经记载说，那个时候的人类寿命长达近1000年，便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怀疑圣经，这样的逻辑是否有些太狭隘，结论有些太草率呢？作为现代人，当我们意识到撒迦利亚书14:12这个1000年前的预言指向现代的核战争，应该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发现，从而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按照圣经的教导，为即将来临的大灾难、末日的审判做好充足的预备，才是我们当有的智慧和敬畏，而不是去怀疑圣经。没有电，就没有主后21世纪的人类文明。现今地球上绝大多数资源的开发，几乎都是用来发电的。电作为一种能源的形式，是从其他的能量资源转换过来的，比如石油、煤炭、水力、风力等等。当地球上这些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的时候，核能就成了末日世界中人类趋之若鹜、欲罢不能的开发领域。果不出其然，今天发电领域最新的科技不是别的，就是核电站，把核能转换为电能。产生核能有两种形式，人类的科学已经发现核能的产生这两种形式。刚才弟兄提到一种就是叫核裂变 （nuclear fission）， 第二种是叫核聚变 nuclear fusion. Nuclear fusion 主要应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作为杀人武器的这个核武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用来发电。然而，天不遂人愿的是，可以用来进行核裂变的核原料，在地球上是稀有资源，因此成为各个国家竭尽全力争夺的战略资源。作为核武器。 是强权者握在手中用来威胁全人类的杀手锏，因此作为发电的方式，人类还需要另辟蹊径。因此，核聚变现在就成了人类梦寐以求、完全能够完全彻底实现能源自由的另外一线曙光。 因为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原材料充足，核聚变的原材料是氢元素，氢元素在地球上最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水，一个水分子里面有两个氢原子，而地球上最不缺的就是水，水占地球比例超过70%，水占我们人体的比例也超过70%，所以茫茫大海就是核聚变。 垂手可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来源，只不过人类现在还不能够，人类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够是望洋兴叹，因为面临着一个天大的技术难关。人类现在不是不可以实现核聚变，只是要引发核聚变投入的能量比它产出的能量更多。 这就叫做入不敷出，是一个赔本的生意，所以没有价值，所以只能望洋兴叹。更直观的一点来说，现在汽油越来越贵，人类做梦都想把水倒进油箱里，汽车就可以满世界的跑。但是问题是，把水变成动能的方式，比你的汽车要被 贵的许多许多，所以梦想离现实还非常的遥远。人类同时又发现，离地球90万公英里悬挂在我们头上，给全宇全太阳系源源不断提供能源的太阳，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所以， 聪明的脑袋，比如 Elon Musk， 他的思路就是不是在地球上造核反应、核聚变反应堆，而是直接利用太阳这个巨大免费的核反应堆。太阳的见证，我们今天花了一点的时间来认识和了解太阳发光的原理，动机不是为了要寻找能源，而是为了寻找真理。 因此，你和我应当问的问题是：给太阳投入巨大能源，引发核聚变的能量从哪里来？前面已经说了，太阳的主要成分是占其质量70%的氢气。根据核聚变的原理，要把两个氢原子压在一起，变成一个氦原子，需要巨大能量的投入。 请问那个开天辟地级别的能量从哪里来？说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太阳的见证。作为创世第四天被造的光体，太阳本身不是光，它不过是一团气体，就好像蜡烛本身不是光，它不过是一坨固体的油而已。电灯泡、 金灯台本身都不是光，不过是一个能源转化的器皿，把人肉眼看不见的能源转化为可见光。太阳就是把创世第一天的真光转化为创世第四天的日光的器皿，让人看见太阳发的光，就证明造了那一大团氢气， 又设计了核聚变的原理，也为他注入初始能源的神的存在。这就是太阳的见证。好，以上两点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里面提到的灯光和日光，他们的使命和见证。现在我们来看金灯台的见证。有了灯光和日光的见证做铺垫，回到帐幕的结构里，金灯台的见证便呼之欲出。首先，灯光在哪里？答案很明显，在至圣所里。约柜上面的那块纯金的板子叫做 Mercy Seat， 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现身的地方，也就是真光的出处。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说圣所和外院需要照明，但至圣所里不需要，因为那里有真光，只是人的肉眼看不见而已。至圣所里不需要肉眼可见的照明，因为真正的至圣所在天上，能够进到天上至圣所里的唯有属灵的生命，肉体是无法进去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在真光中与神相交，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新天新地里面，他说不再需要日光，也不再需要灯光，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不再是属灵属肉体的人，而是属灵的人。可见光单单是为肉眼服务的。神把金灯台放在圣所里，就是告诉我们，为神做见证是教会在地上的事工的一部分。金灯台里的青橄榄油指的是圣灵，来自于至圣所对圣所源源不断的供应。金灯台不过是一个能源转化的器皿，通过燃烧它里面的圣灵而发出 肉眼可见的光芒。我里面的圣灵是我脚前的灯，你里面的圣灵是你脚前的光，我们大家在一起，光亮就会更大一些，成为路上的灯，不仅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地上教会的见证都加在一起，就是金灯台的见证，可以照亮这个世界。圣经里面讲的教会从来都不是指地上的建筑物，而是一群有圣灵有见证的人聚在一起，就显出金灯台的功用，让世人看见这一群人，就如同看见了那一位看不见的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姊妹聚会查经，讲到十字架，讲到光的时候，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有一束光从十字架上下来，一直照进我心的最深处。重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第一次从母腹而生，当然没有记忆，但是重生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真的就好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欣欣然张开了眼睛，一个完全崭新的属灵的世界向我开启，一切都是新鲜的，而且那个新鲜的感觉至今都不会消退，都不曾消退。那个时候我星期天去教会，星期五晚上去查经，星期二参加姊妹查经，还觉得不够，我真的恨不得天天都能去教会，一天24小时，醒着就在读经，睡觉都在，做梦都在祷告，巴不得一口吃个能吃成一个胖子，明白所有属灵的事情。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见圣灵这个名字，听说圣灵要来住在我的心里，陪伴我，安慰我，引导我，为我担忧，替我祷告。我心中的那一份感恩、感动和渴慕无以言表。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只身一人来到美国，在异国他乡无亲无故， 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寄居生活。刚刚开始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几乎是每个星期就换一个地方搬一次家。因为我既没有经验又不会说英文，那些雇主都很苛刻。那个时候搬家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全部的家当就是我来美国的时候随身携带的一个很小的行李包，连托运的行李都没有。那个小包我至今还保存着。终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我发现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孤独、寂寞和失落依旧。那一天我查经的时候，我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圣灵真好，感叹号。也是在那一天我被圣灵催逼，平生第一次开口祷告，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圣膏油在那个房间里每一个人的心田中流淌，阿门声此起彼伏。今天此时此刻，圣膏油也在我们中间流淌。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真光照进去，把耶稣的灵接近你的心里？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心门开得更大一些，把所有阴暗的角落都暴露在光中，让神检查你所有的心思和意念？想当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反而把他卖了杀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从圣灵生的，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而生，有了属灵的新生命。如今为真光做见证的，不单单有施洗约翰、主的十二个门徒、福音的使徒保罗，还有许许多多从灵而生属神的儿女。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就是一群跟随耶稣为真光做见证的人。请问此时此刻，如果主耶稣在你的门口敲门，你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吗？你愿不愿意来就近光，现在就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也成为光明的一部分，一同来为真光做见证？如果你愿意向神伸出你的双手，神巴不得此时此刻就揽你入怀，像他当年接待我一样的接待你，进入他的家，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你愿意吗？你愿意被光照吗？你愿意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吗？从此不再孤单。你愿意做光明之子吗？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光便照进你的心灵，照亮你的人生，让你从此不在黑暗中行。感谢赞美主，下主日是复活节，我们有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回到神的家中。我想要说的是，金灯台的见证远不止于此，重生不过是真光乍现的开头，新生命的头一日。神的儿女将要看到更大的光，也要为更大的光做见证。很多的科学家叹服于宇宙精妙的设计，从而相信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 正应验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前面的都是铺垫，现在我想请大家来一起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严肃的问题。既然万事万物都见证了神的存在，见证了神是真光，是造物的主，是宇宙的主宰，为什么神还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做同样的见证？金灯台的光照亮人心里的黑暗，但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万事万物的见证也都指向人心里面的黑暗。那么我们的见证与万事万物的见证到底有什么不同？难道只是说万事万物不会说人话，我们会说人话吗？真理是，神没有要来拯救太阳，主耶稣的血也不是为万事万物而流，万事万物的见证都是真的，是客观的真理，而我们的见证是主观的经历。主耶稣道成肉身，发生在2000年之前，是客观的真理。主耶稣的血赦免我的罪，就发生在今天，此时此刻，是我主观的经历。重生，重生，从零而生，是一种主观的经历。我就是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述。然而，若神已经拣选了你，只要你愿意，在一念之间，你就可以经历它，实现从今生到永生的跨越，实现从属地到天国的移民。当你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你才有了见证，你的见证也才是真的，否则只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金灯台的见证表述的乃是蒙恩得救之人属灵生命的经历，这就是他与万事万物见证本质的不同。今天的信息啊，非常的简单直白，神是真光，世人看不见他。金灯台是一群从神而生，他们与神相交的生命经历，就是他们为真光所做的见证。从这个简单简明直白的真理中，却要引申出一个无比深刻发人深省的属灵事工的原则，就是金灯台事工的原则。金灯台的事工从本质上来讲，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口去讲一些知识和道理，也不是用我们的手去做一些工作和事情，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让人看见我们，就仿佛看见了那一位看不见的主。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还没有到达迦南，耶利哥人就已经闻风丧胆，紧闭城门，说我们看见有神在他们中间。所以见证不是说什么做什么，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和生活。金灯台上面的灯柱不是一支，而是七支。金灯台终极的见证是指教会团体的见证。教会作为一个团体，最明亮的见证莫过于作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为首的合一。这样的合一不仅让世人看见有神在我们当中，魔鬼仇敌也要闻风丧胆。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信息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至圣所里与神相交的属灵生命和幔内生活为基础，就根本没有圣所里金灯台的见证。 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盐，做传福音 宣教，所有这些事工的真理依据都归结于金灯台发光的眼里。这个真理的根基，对这个真理的根基认识不足，必然会造成真理应用上各种的问题。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打着基督旗号的组织、聚会、辅导、讲座、书籍、事工等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方式、方法、遗传、教训和言论。如果我们不加分辨，盲目的拥抱、跟随、传播，对神、对人、对自己都将是极大的亏欠和损失。如果一说到事工，我们的反应就是做事情；一说到传福音，我们的理解就是各种形式的宣传布道；一说到宣教，就好像必须要漂洋过海、马不停蹄，这样一副奔走忙碌的画面。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让您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划分。太阳的见证就是忠实的悬挂在空中，千年如一日的燃烧自己。金灯台的见证就是安安静静的侍立在圣所里，日以继夜的燃烧他体内的灯油，那油就是圣灵，他不停的燃烧，神便不停的供应。以色列人的见证就是在旷野40年之久，围绕神的会幕，安然有序的日常生活，起卧坐行的点点滴滴。这三个见证的共同点是他们各自在神安放他们的地方，引领他们的路上，按照神量给他们的那一份，在静默和安息中绽放他们的生命。但愿这样的画面能够常驻我们的心间，带我们回归真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把你的真理借着万事万物向我们显明，把你的自己借着万事万物让世人看见。人看见家里的灯光就知道电的存在，人看见天上的太阳就证明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见证无处不在，但是神儿子必须流血牺牲，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黑暗与光明的征战是以血为代价的，金灯台的见证必须是生命。主耶稣不是用他手中的工作拯救我们，而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见证不应该是工作、事业、事工，必须也只能是生命。金灯台为真光所做的见证，就是他 一被点亮就日夜不息燃烧的生命。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敬拜，全都归给天上的父亲。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
David。